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5号，今天星期四，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17。好，昨天西半部特别彰化以北好多地方下了大雨，而且呢雨势一阵一阵的，很多人都被淋成落汤鸡了。那昨天最大累积雨量在苗栗泰安超过160毫米，今天还会有另外一波锋面接近。对于各地的降雨以及温度影响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先生。
那今天受到另外一波锋面接近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那目前北中南都有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类的现象。那预计今天一整天的话，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一点，都容易出现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西半部下雨的范围是比较全面一点，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东北部方面的话，雨势上也会比较大一点。提醒大家在锋面附近都容易出现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会伴随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行车用路请多加注意，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等现象。那温度方面的话，白天由于云量比较多，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5到28度，至于南部地区的话，在没有下雨的空档，高温还是有29到30度，感受上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陈传提醒，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刚才提到今天有一波锋面接近，但是还不是降雨量最大的时候哦，因为明天呢才是雨势最大，至少这一周以来最大的一天。中南部要特别小心局部豪雨或者是大雨发生，要到周末之后降雨才会慢慢趋缓，而下周还会有锋面报道，所以未来一周的天气都相当不稳定。不管如何，今天的西半部、东北部还是要跟昨天一样严防局部大雨甚至是雷雨发生，而且呢在温度部分没有下雨的时候感觉还是相对闷热哦，因为各地高温27到30度，越晚今天雨势会越大哦，所以如果晚归的话留意一下气象署最新的天气提醒。当然一方面降雨呢造成大家生活上有点不方便，特别交通的部分，但是降雨也帮我们的水库带来了进账。全台水库降雨的效益呢预估哦，这一波降雨有4114万公吨，其中呢中部水库收益最大，鲤鱼潭水库进账破千万是排第一名的，北部也略有进账，南部相对来讲进账就比较有限了。今天凌晨地牛翻身全台有感，台湾东部海域在凌晨2点11分发生瑞士规模 5.6 地震，震央在花莲的外海，深度 18.5 公里，最大震度3级，接着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另外一起规模 5.5 的地震。好，这两起地震的震央是在南澳海盆，跟先前花莲403地震没有关系，所以并不是余震，这是独立事件。因为台湾在这两个板块碰撞挤压的地方，所以地震发生的就比较频繁了。那在这两起地震的部分呢，是规模 5.6， 都是在花莲的地震。中央气象署2年前公布台湾9年的移动图，被台湾的网友解读说，好，你看哦，这个因为地震啦，或者是台湾整个移动的方向是距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了。不过气象署昨天也解释说，台湾西南部每年以大概4到5公分往西南的方向移动，东部也是往西移动，兰屿呢是每年7到8公分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所以整体来讲台湾事实上是靠近中国大陆的，是越来越靠近，离大陆跟香港都越来越近。不过刚刚发生的0403花莲强震，因为它的垂直向影响比较大，花莲是抬升了，但是在水平的移动部分影响并不大。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因为公债殖利率走升，同时呢美企的财报亮眼，特别是科技巨头的表现不错，美国股市主要指数今天都是收红的，除了道琼今天是逆势下跌之外，其他呢主要指数表现都不错。道琼今天跌42点，38460点，标准普尔指数涨1.08点，5071点，纳斯达克指数涨16点，15712点，费城半导体涨47点，涨幅1.06%，收在4526点。美国股市哦，主要指数今天是小红作收，而台积电 ADR 则下跌了0.34%，收在132.97美元。本周科技七大巨头当中的特斯拉财报已经率先公布，紧接着 Meta 在周三盘后接力公布财报，后面还有微软跟阿法贝也要公布财报，特斯拉强弹超过12%，提振了大型科技股的表现。 美股收高加持的情况之下，昨天亚洲股市红通通，台北股市一扫阴霾，昨天指数大盘强弹了532点，收在20131点，又回到20100点之上。昨天的成交量4276亿元，外资大买了298.28亿，也是推升大盘指数上攻相当大的功臣。内资也站在买方，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00.08亿。红素、星象跟联发科的股价重新回到千元大关，所以台北股市再现15千金。市场也很关注汇价哦，日元汇价，纽约汇市美元对日元呢，星期二一度来到 154.86， 逼近155大关。而前美国总统川普痛批竞争对手美国总统拜登对日元贬值、美元走高置之不理。他说美元对日元走高达到34年来的高点，听起来呢其实好像这个美元升了嘛哦，但是呢对美国来讲，他认为是一个相当大的灾难。他说美国的制造业可能受此打击，就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了，失去大量的业务，不得不到国外建厂。对于汇率的过度波动，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表示，接下来日本会不排除使出任何的手段做出妥善的应对。他也暗示说接下来可能会干预汇市，阻止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好，这是日元的部分。而亚币竞贬，美国银行最新的报告说，现在亚洲货币到达了混乱时代，他不看好任何一个亚洲货币，甚至直接点名哦，现在是看坏包括台币、人民币、韩元、泰铢还有越南盾这五种货币。而美银中性货币的名单则包括港币、印尼盾、印度的卢比、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的比索还有新加坡币。台币昨天收盘升值 6.5 分，收在 32.528 兑换一美元。而另外呢，在避险情绪主导市场的情况之下，美国原油库存降幅大于预期，而金融市场的避险也带给了市场相当大压力，所以今天国际油价是下跌作收。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交割价下跌 0.6%， 每桶82.81美金。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六月交割价下跌 0.5%， 收在每桶88.02美元。而在美中台三方的这个互动以及相关的政策部分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抵达上海，展开任内第二次的访中行程。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布林肯行前发布简报，简报的时候布林肯说他会当面要求北京不要在我们中华民国准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采取挑衅行动，必须要保持克制，而且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带来长期利益。布林肯在4月24号到26号，这是他表定访问中国的行程，而且呢计划访问包括北京跟上海，他会跟商界领袖还有学生见面，也会跟大陆外长王毅见面。有没有机会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这部分还没有拍板，但是各界关注。根据了解，布林肯这一次访问中国时机刚好是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台湾等国的援助法案，距离我们下一任总统就职520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赖清德跟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都拒绝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所以这一次在520前布林肯访问大陆哦，现在国际也是给予适度高度的关注。而美国联邦参院昨天通过美国的援外法案，总金额高达950亿美金，折合台币3兆多。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正式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的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了。这一份大礼包是用来支持乌克兰，援助以色列也有8000多亿台币，还有2600多亿台币呢，是来援助台湾跟印太伙伴抵御中国大陆的威胁，其中包括了融资的部分，军事融资，还有防御性的军事物资在内。拜登今天说，在国会批准之后，美国会立刻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美国国务院说，美方已经运送陆军的战术系统呢，长城飞弹到乌克兰。戚海伦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证实，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而这些飞弹这个月已经运到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是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的系统，拜登在2月时秘密批准将远程飞弹转移到乌克兰境内时。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拜登在2月时秘密批准将远程飞弹转移到乌克兰境内使用。美国参议院通过总值9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总统拜登已经将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表示华府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始送交新的援助给乌克兰，包括防空设备、火炮和火箭系统弹药以及装甲车。拜登将法案签署为法律后不久，五角大厦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援助计划。拜登说，援助法案会让美国、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他带着美国和乌克兰国旗的别针在白宫发表谈话说，这是美国的好日子，乌克兰的好日子，世界和平的好日子。记者戚海伦报道。
好，在美国表决通过提供以色列130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呢，以色列今天跟这个加萨走廊之间的战火再度升级哦，以色列空袭跟炮击猛烈轰炸加萨走廊。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的援外法案，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从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撤资。而拜登签署之后呢，开始倒数270天，撤资的部分 TikTok 不卖就禁。美国给字节跳动大概9个月的时间去卖掉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否则呢 TikTok 就会禁止在美国上架。TikTok 已经发表声明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宪的，所以他们要展开法律大战。本来众议院通过的版本定出的期限是180天，但是部分美国参议员说，对于像牵涉好几百亿美元的交易来讲，这给的时间真的太短了，所以参议院版本延长期限到270天。而且如果到时候字节跳动出售的案子呢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期限还可以再延长哦，可以再延长3个月。另外呢，这个法案也禁止字节跳动继续掌握跟 TikTok 用户相关呈现的演算法有关的内容，这个部分呢，这个法案也是禁止的。而继电动车跟风力发电机之后，欧盟在对北京当局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调查领域，现在扩大到大陆的医疗器材采购市场，还有安检设备业者同方威视。好，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欧盟当局突击搜索了大陆安检设备商同方威视位在波兰首都华沙以及荷兰鹿特丹的办公室。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经担任同方威视的总裁。基于国安考量，部分西欧国家已经禁止同方威视产品，美国商务部也把同方威视列入实体清单，说这家公司呢涉及违反美国国安利益的活动。美国政府警告说，同方威视受到大陆政府的控制，多国已经对它的设备带来的风险表达担忧。而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5月份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前夕，现在欧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情势再度升高。大陆的商务部已经放话了，说接下来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田纳西州的众议院共和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部分老师跟员工可以带隐藏式的手枪在公立学校场所，而且禁止家长跟其他老师知道谁带武枪进去，这个武器进去。大陆神舟18号载人飞船，就是这个太空船哦，今天晚间8点59分升空，维持一老带两新的模式。三名太空人都是80后，就是1980之后出生，会在轨驻留大概6个月的时间。泰国本周热浪来袭，曼谷发布了极端高温警报，预报温度达到摄氏39度，体感温度很可怕，说可能会飙破52度。时尚之都法国最近针对打击快时尚产业进行立法，要征收生态足迹附加费，规定呢，时尚公司必须在网络上说明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而且鼓励大家回收，否则要面临高达15000欧元的罚款。好，这一个消息要征收所谓的生态足迹附加费，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快时尚品牌虚印，而呢，接下来几个月这个法案就会生效。 好，红遍欧美的大陆快时尚品牌虚影呢，能够买到5块美金的洋装、6块美金的包包，还有不到1块钱的饰品。我们的网络上在台湾部分哦，很多社群网站上也会看到这个品牌。很多欧美人士说，很便宜嘛哦，所以10几岁到20几岁的年轻人很喜欢。甚至呢，他的公司估值哦，去年4月已经到了1000多亿美金，是全球最大时装的零售商。老牌的快时尚品牌 Zara 跟 H&M 加起来的市值都没有它多。好，快时尚品牌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呢，它用了很多大概60%的材料，包括聚酯丙烯转甲呢，以及呢尼龙纺织品等等，还有一些塑料。所以很多人说，对于海洋啦，或于整个地球的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好，再来关心的是今天外电比较轻松的部分哦。全球第一款取得飞航许可的飞天车 L Car 现在宣布2年内会投产上市，短短几秒一飞冲天，让很多的试乘者大赞说真的体感非常的棒。它很像变形金刚一样，从汽车变成飞行器只要2分15秒，不到3分钟，非常的方便，一切两用，可以同时抢攻陆以及空的市场。业者为了打响这个知名度，特别请来法国科技派电音大师雅尔来试乘。好，雅尔形容说，前几秒人还在路上坐这辆车，转头看一下司机，他人就飞到天上去了。很多人视飞天车市场呢为下一个阶段大家可能会非常欢迎的一种这个交通工具。不过专家说，取得许可跟实际上路有没有办法安全操作还有一段落差。这个 L Car 它的动力依赖燃料，所以要跟新兴的电动车竞争恐怕也有一段距离哦。而且它很贵， L Car 每辆售价50万美金，大概台币1600万。所以业者说，2年之内这个 L Car 飞天车要量产上市，能不能够得到消费者青睐，恐怕还有这个一段路要走哦，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我 YouTube 频道直播留言区哦，好多听众朋友说，很多地方现在在下大雨哦，所以提醒大家上班上课路上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哦，天雨路滑，尽量小心放慢速度哦。好，提醒大家安全最重要。好，再来关心今天的国内政治话题哦。新内阁组阁进度进入了深水区，准总统赖清德今天要公布第六波新政府人士。根据了解，国安团队蔡圭赖随的态势鲜明，外交部长将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转任，现任外长吴钊燮出任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长呢是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转任，陆委会主委由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邱垂正出任，国防部前部长严德发接退辅会主委。另外被认为是蔡英文总统的爱将哦，总统府秘书长黄崇彦渴望转任国安会的资委。在国安人士公布前夕，赖清德昨天在民进党中执会特别针对两岸关系说，承诺不变，善意不变，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跟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在现阶段之下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尊重各自的立场，也要重视珍惜彼此的善意，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展开良性对话。好，这是他第一次提到了民共对谈的部分。赖清德昨天也提到，中方上周片面启动 W122、W123 航线，没有先跟我方沟通，影响到民航飞行安全。中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在国际上挤压我国声音，对于区域的和平跟稳定，以及两岸人民福祉没有帮助。他呼吁中国为了营造人民的繁荣跟幸福，应该负起区域大国应该有的更多责任。金马习二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邀请台湾人到中国走走看看之后，昨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再度表态，说要积极推动包括旅游的两岸交流，两岸观光重启再现曙光。来听听看他怎么讲。
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只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迎来光明的前景。
好，什么叫排除障碍呢？朱凤莲也再度跟民进党喊话，说要解除到中国大陆的旅游禁团令。交通部长王国才昨天回应说，一切都没有正式宣布，所以还要再观察对方的善意程度再来决定。
都已经讲了，就是他们六月以后的状况，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善意。
好，今年是反核占领忠孝西路行动十周年，也是核四封存哦十周年。在蔡英文政府非核家园的政策之下，现在国内的核电厂现状，核一厂跟核二厂是进入除役阶段，核三厂一号机今年七月除役，所以全国废核平台发起星期六要再度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反核主张。不过最近新北桃园几次大停电引起民怨，所以在台湾呢，我们现在缺电问题再度引发讨论跟关注，力促核电厂延役的声浪也在起。继和硕 董事长童子贤呼吁核能不是人类公敌之后，国民党立委跟学者专家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他们要推动核子反应器设施延役条例草案，呼吁准总统赖清德的能源政策千万不要再蔡规赖随了。核电厂延役在线话题，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说，民进党对于能源转型的态度跟脚步都不会改变，但是尊重立法院各个立委提出来的法案。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媒体人赵少康说，接下来的球还是在民进党的手上。不过他也呼吁说，千万不要为不负责任的民进党拖累了全台湾。李仁月的报道。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王宏威、牛许廷提出核子反应器设施演绎条例草案，诉求凭借我国过往累积的丰富核安维护经验，让核电厂经过严谨的安全审查程序，在符合安全规范的步骤下完成换照演绎。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表示，他知道许多蓝营支持者不赞成帮民进党的能源政策解套，但是他认为站在全民的角度，还是不应该为了不负责任的民进党拖累全台。他强调核电厂延役还有一连串的程序，因此球还是在民进党手上。
如果经济部、如果台电他们不动，那还是没用嘛。你能够牵马救水，不能逼马喝水啊。
立委赖世葆表示，根据草案条文，核电厂在执照尚未届满或是已经届满，都可以提出换照申请，经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可以持续安全运转，因此将可以让核一、核二重启，核三演绎。立委牛许廷表示，连欧洲的年轻世代都已经改用比较开放的态度看待核能，因此当各国都在重新思考核电厂的定位时，中华民国不应该自外于国际潮流。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传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6新北市长，这样一个呼声一直不断。他昨天跟台北市长蒋万安到民进党台北市议会党团报告重大法议案。面对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婉珍询问李四川这个副市长到底会不会做好做满，李四川昨天的说法是他会做好，但不见得会做满，要看市长愿不愿意。好，蒋万安立刻接着说，他高唱歌手王菲的经典名曲我愿意，
你愿不愿意嘛？因为我们像我刚刚就讲，
现阶段我很愿意为台北市来工作。
那你有什么委屈？
但是能不能做完，我不晓得。
来，第二个问题，市长请回答，因为副市长很重要啊，大都跟时代就副市长在管的啦。
万安警报，我愿意为
你
愿意，愿意，
愿意，那我留不住怎么办？
哎，你没还漏了。
没还我假还乐啦，大都跟时代不要喊口号而已啦，副市长。
我想我大概在这一段的时间或是应该是最没有政治了，我也不懂政治，我也不知道政治怎么操作。柯市长一直对了蒋师傅，叫我们要说清楚要做这种状况，我只够告诉他说外界现在人家的质疑是什么样。
然后后半段回答是针对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士林北投科技园区 T17-18 地上权案持续延烧，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认为有没有弊端不知道，还要再查，但是呢跟 T16 相比确实给人大小眼的感觉，因为 T17-18 租的特别便宜哦，还用最低价得标，当然会受到质疑。那昨天蒋万安也力挺李四川的说法，说对李四川点出了问题，所以台北市政府已经启动调查了。那后半段刚才听到李四川的说法，说他不懂政治哦，只是把问题点出来，后续交给调查来厘清。昨天政坛另外一个话题是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身上的名牌备受争议，在野党也开始检视了绿营的政治人物。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准总统赖清德，他手上的手表被认为可能价值破台币50万，说有3只哦，没有依法申报。那赖清德昨天在中执会主动提起他的手表，他说对，他有2只劳力士，其中一只呢是当选国大代表的时候表姐送他，但是后来弄丢了，另外一只是他要去日本开会自己买的，大概10万块，所以不 到法定200,000的申报标准。他说这不是媒体报的那种最高等级。不过先前民进党发言人这个曾经跳出来说，赖清德手上手表通通都不是劳力士，所以呢也被质疑说，哦，那证明了你的发言人过去是在骗人哦，是说谎的。赖清德昨天也提到万年老家最近建价结果出炉，房舍价值只有170,000，那这个被戏称是赖皮寮的超大这个豪华违建，昨天赖清德说这个建价只有170,000，却被打成是万里地堡，他认为相当的荒谬。他说后来在竞选期间他答应要信托嘛，哦，但是呢因为呢建价只有170,000，所以现在要找信托价值太低了，还没有人愿意乘坐。那言下之意在野党也质疑说，你当初答应要信托到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进度哦。
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现在时间7:30，欢迎回到叶荣早报，我是谢燕荣。回来，今年早报头版重点聚焦几个比较大的议题跟这个方向的讨论。首先是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新政府由赖清德准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即将上台。好，在520前美中台的三方互动以及部分的一些政策还有表态，今天呢是早报的头版新闻重点之一哦。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包括台湾的我们的死刑存废问题的一个讨论，后续讨论，还有能源政策，接下来核电到底该怎么走啊？核电厂延役，或者是真的就完全非核家园了？今天早报另外一个讨论的重点，举例来讲，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哦，关心的就是赖清德昨天呢首提两岸执政党要良性对话，在520前向中国大陆喊话，这是中国时报头版头条。跟两岸有关，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下半版面焦点则是给了国台办，因为呢国台办昨天释出了善意，说会积极推动两岸旅游，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进党还没有解除禁团令，希望呢这部分赶快解决，这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二题。那当然接下来呢大陆开始说他们要推动，而且也喊出了希望民进党能够解除两岸的禁团令，这部分就求就在民进党身上，看看我们的民进党政府有没有适度在520前给予适当善意的一个回应。而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呢关注的则是持续来关心反渗透法哦，说新北里长反渗透法起诉，大选前邀12名里长到中国大陆接受落地招待。好，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自由头版二题是美国参议院昨天呢通过了援台乌移法案，好，包括援助台湾、乌克兰跟以色列这个分开拆开表决的法案，拜登立刻已经签署了，换句话说这已经是美国法律咯。好，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二题。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就是核电厂的延役讨论了，今天联合报头版大标说核电厂延役声浪再起，蓝营推案呼吁赖清德解决缺电危机。那绿营方面说他们目前能源转型的步调以及政策是不会有所改变哦。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大标题。另外关于死刑存废问题，中国时报放在头版下半版面，今天中时的标题是法务部长表示废死应该由立法机关决定，因为他强调过去大法官已经做出核宪解释了，所以现在并不是有没有违反宪法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接下来到底应该由谁，如果真的要废死的话，认为不应该是几个大法官就拍板这样一个重大政策，而是交给立法机关来决定，同时呢行政院应该做好完整的配套。这一则讨论呢废死哦，今年在内页新闻部分的媒体也说接下来比较令人担心，在民进党部分从选票考量、选举考量，是担心会直接影响到2026年的选举结果，因为毕竟多次民调不管谁来做民调，在台湾社会多数的民意都是倾向主张要维持这个死刑的。其他头版重点，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头版都可以看到跟小朋友有关哦，小朋友的权益来听听看哦。像中国时报的标题说小学一二年级的段考每学期只限2次，学生生理假跟怀孕不能够列入初缺席的考勤。教育部修正国民小学跟国民中学学生学习评量办法， 国小低年级定期评量的纸笔测验，就是断考了哦。每学期考试上限降低为两次。另外呢，生理假不列入出缺勤的考勤，以后遇到灾害跟传染病等变故，学校可以实施线上教学以及弹性评量的方式。新学期8月1号开始上路。自由时报今天这一则新闻在头版上半版面说，轻松学习国小低年级断考限两次。好，现在国小断考其实有分两次跟三次，各个学校来自己来决定，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刚才说到的说可以线上上课啦，或者是低年级断考限两次，其实很多学校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并不是新鲜。但是呢，我们中央是统一规定，如果你现在是三次断考的学校，从八月开始，小朋友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一个学期只能考两次的断考。好，在财经报纸的头版部分呢，今天大部分焦点都还是在台北股市哦。像今天工商时报头版头条说 AI 大反攻，台股站月线，三大法人归队了，外资扩大买超298亿元，激励台北股市昨天涨532点，成功收复20000点大关。而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则说台股4000金力挺，所以台股收复20000点。三大法人加码400亿，散户追买 AI 类股呢是群起强攻，地缘政治等利空逐渐淡化。所以今天两大财经报纸都把最近暴跌之后又暴涨的台北股市放在头版头条的标题，而且呢也把周边大家一些外资动向、散户的动向做了一些介绍。除了外资三大法人同步买超之外，昨天散户也追加咯，追买，所以是主要的力量之一。另外两岸之间的互动，工商时报也放在头版的是赖清德首次跟中国大陆喊话，说两边的执政党，两岸执政党应该展开良性对话，就所谓的民共对谈。而经济日报头版放的则是国台办，说国台办要积极推动两岸旅游，陆方提出来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还有所谓的禁团令，也没有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湾等阻碍。而交通部长王国才则说，我们已经释出善意啦，所以在这个部分恐怕需要再做磨合。好，内页新闻今天的这个经济日报说，中钢海外投资结盟日韩大咖，说现在包括 JFE 以及普鼎赴阿联酋、澳洲等国家设厂，接下来可能会推动产业由黑翻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工商今天内页有包括工业总会进入新的七雄时代。好，这部分两家财经报纸头版下半版面都有这几个大人物，说这个工总啊，他们的里监事会议改选了，有新的当选人。好，几个大头啊都在两报的头版出现。再来我们就来听综合性报纸今天的头版焦点了。好，先从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听起，赖清德昨天首提两岸执政党必须要良性对话，520前向大陆喊话，珍惜善意，负起区域大国应有的责任。今天的中国时报在头版把赖清德在民进党中执会上提出来两岸执政党负责任的展开良性对话，这个重点呢是做了大标题的报道。以党主席的身份，因为他还没上任嘛，他虽然是准总统，但是也是民进党我们现在执政党的党主席。他说他是以党主席身份向对岸递出橄榄枝，而对党内传达应该跟大陆互动的一个立场。好，今天在中国时报引述了民进党内人士的分析，说两岸关系赖清德一上任也不希望说就跟中方完全对抗，或许他也理解对岸立场，抛开国家跟国家敏感议题，由两岸的执政党来扮演沟通的角色是相对比较务实的做法。不过国民党的立委张家俊则说，赖清德的台独主张造成了台湾内部抗中仇中的气氛，也是两岸和平交流最大变因。他在没有放弃台独立场之前，赖清德说你两岸要良性对话、良性互动，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建议赖清德思考要带领台湾走向什么样的方向，不要口头讲讲，来出更具体的行动，让两岸之间的对话能够成真的。好，这是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在内页新闻方面呢，今天联合报在四版引用的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的说法。朱立伦昨天说赖主席、准总统赖清德接下来的国情报告应该对宪政两岸表态。 今天联合报四版小标，总统先来阁揆再来，蓝营列为必考题。民进党说在核宪的前提之下愿意报告。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表示，520之后，国民党立院党团会按照宪法规定，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希望他报告什么呢？报告宪政乱象、两岸关系和平稳定这部分必须要表态。国民党中常委高思博建议，立法院你先请赖清德来做国情报告，然后再由准阁揆卓荣泰报告。总统没来，那阁揆后面就先搁着，等总统来再说。好，这是联合报今天四版的重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说，赖清德非常有意愿在核宪的前提之下尊重立法院决议，只要立法院有决议跟邀请，他都会到国会跟大家来报告。好，这个部分呢不会抗拒，但是不要逾越宪法的规定。赖清德喊话两岸执政党良性对话，联合报今年把这个新闻呢跟今天要公布的国安团队名单做了一个并稿的处理，说严德发接退辅会主委黄崇彦转任国安会。记者林和明特稿说，赖清德接下来应该直球对决，再也不要横生枝节。说呢，针对立法院的准国情报告，准总统的这个国情报告，应该要给他机会哦，让他直球对决，不要在前面就因为技术问题枝枝节节的。我们来听听看他到底要讲什么。说希望建立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惯例，那先求有再求好，不要因为过激的国会改革法案让国情报告纠结说要不要即问即答等等等而卡住了。那本来是赖清德要亲自回复的必考题，最后他就闪掉了，变成了必考题，躲避的避。所以要建立宪政惯例，再也跟这个执政党都必须要表达一个善意哦。好，这是联合报今天的报道。那反渗透法，自由时报今天当然在头版有一个个案哦，说这个新北里长呢在大选前到中国大陆去，结果被起诉。那国民党籍新北市永和区的永乐里长许正凯跟他在大陆经商的姑姑陈丽霞，受到大陆昆山市台办以及漳浦台商协会会长的邀请委托，邀请新北12名里长到中国接受落地招待，食宿机票免费。台办官员趁机宣传两岸一家亲，不要投国民党，要投国民党，不要投民进党，要投国民党提出来的候选人。所以呢，检方认为已经违反了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以及这个涉犯反渗透法，所以提起公诉。好，今天的自由时报把这一则个案放在头版头条。内页三版配合的是赖清德昨天针对蓝营说要修这个反渗透法是伤害台湾，说国台办一出生你这个国民党就配合说要修法哦，说好像民主体制的这个防毒软体的反渗透法就会被你们给修掉了。好，这个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大标。大陆国台办昨天也批评反渗透法是不折不扣的恶法，这部分是自由时报今年大做的重点。好，不过当然这一起个案部分也要特别强调哦，因为是被起诉，那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认为是违想影响到我们的整个选举结果投票意向，这个还要到法院去做最后的一个判决。那检方的调查其实过去在反渗透法的案件当中又多起到法院，其实后来是判无罪的，所以这个是检方的侦查部分告一段落，那真正判决要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哦。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科普哦，让大家有背景的概念。好，再来听一下今天在早报关于核电厂跟废死的议题，来听听看其他报纸是有哪些进一步的报道。核电厂的演绎部分，来听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好，内页呢，今天联合报三版也是这个部分，而中国时报在这个内页新闻当中也有哦。我们先听头版的部分，联合报头版头条说，蓝营要推核子反应器设施的研议条例。好，现在呢，蓝营提出的核能解套方案包括了现在核子反应器研议条例，我们来修一修，让它接下来呢可以维持运转，或者是可以重启核二厂，维持核三厂的运转。 缺电危机之下，昨天国民党立委跟部分学者专家宣布，他们要推动核子反应器设施延役条例，希望呢有一个台阶，让准总统赖清德可以走下来，来帮我们全台湾的能源政策找一个出路。好，今年是核反核占领忠孝西路十周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蓝营人士呢现在要推核电厂延役，不过反核人士也有动作，反核人士说这个星期六他们要走上街头来表达反核到底的立场。那核电厂的延役条例包括了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王宏维、牛许廷、汪小玲昨天开了记者会，那包括了这个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啦，以及前原能会主委蔡春宏等人，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都参加了，说我们这个草案是为了让核三厂延役适用核一厂跟核二厂，等于可以重启核一核二，起死回生。那接下来我们的能源政策跟结构要不要调整，还是在民进党的一念之间。经济部长王美花昨天说，立法院对相关法院规的讨论有不同意见，那这个我们在凝聚社会共识，但是前提必须要安全。绿营则是力挺反核的民意，民进党立委林益景说，就算新法上路也不要走回头路啊，难道你要在蓝营执政县市去盖核电厂吗？好，这是几个标题的部分。而中国时报今天三版说，这个到底我们的电够不够用，难道停电停得越久，这个我们的美化，我们的供电的美化就会被这个所有的掩盖吗？看不到我们是不是缺电的问题吗？哦，好，今天联合报说，台电被批美化供电可靠度，没有把大型停电纳入统计，立委质疑这是盖牌，但是台电说我们没有隐瞒，国外也是这样做的。最近供电不稳再度引发讨论，蔡政府跟台电都强调全台停电次数十年来降低了七成，不过民众党立委张其凯昨天说，台电统计每户停电时间跟次数，没有把大型停电事故造成的停电次数跟时间算进去，说台电你根本搞认知作战，你只要停很久你通通都先把它排除了就不算停电，所以你次数才会这么少哦。那台电则说我们是按照国际做的，来听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个台电张其凯说台电停电的次数，它的算的次数哦，是没有把大型停电事故造成的停电次数跟时间纳入计算。他说这个我有没有盖牌的嫌疑，以2022年发生303大停电为例，每户停电时间应该是 91.285 分钟，每户停电次数是 0.467 次，但台电认为次数是 0.181 次，时间只有 14.936 分钟。他说为什么排除这么大规模的停电事故的数据，那移花接木吗？欺骗民众吗？还是认知作战？好，台电的说法是我们采用的是国际的标准电力系统可靠度指标当中停电事故的定义，再参考国际各国案例作为可靠度的衡量指标。好，我们小小停电，不管是小动物、车辆撞击、树木影响，或者是雾害啦、落雷，我们通通都有纳入计算哦。那像人为疏失、天灾、重大停电是统计上的离群值。他说呢，这当然你台风这个都不是我们正常会出现的状况，是比较少出现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韩国日本也都没有纳进去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并没有跟别人做法不一样。核电研议蓝营意见分歧，赵少康说他是为全民而做，因为部分蓝营意见说你的绿营坚持他们要非核家园就要为能源政策负责啊，你干嘛帮他搞一个下台阶，做了一个核电研议的相关法规的修法。但是呢赵少康说，对，我们当然他也很挣扎，但是后来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帮全民，我们就缺电嘛哦，所以应该帮全民找一个未来的一个出路啦哦，所以呢还是决定要参与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研议的一个活动，修法活动。好，再来这个核安会说研议必须要检视个别机组状况，那主委陈东阳说近零达标很难排除核电选项。好，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诚实话。童子贤赞成研议用核能来帮助绿能，他昨天再度表示针对核三厂是否研议，台湾必须要勇敢面对地球暖化的问题，扮演地球讨好成员的话免不了要借助绿能跟核能，所以他赞成核三厂研议。今天联合报另外说神主牌还是要下台阶，要看赖清德选哪一个咯。 包括了民进党自己的智库和硕董事长童子贤都说，他从反核30年前反核到现在想法改变了，全球暖化才是人类公敌，核能不是。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是不是来帮新政府放一个风向球，是新政府能源转弯的前奏曲。再来，蓝营也帮台阶铺好了，说我们要推动核子反应器设施条例的研议草案，要看看我们下台阶也铺好了，童子贤也帮你把 话先放出去了，就看你赖清德要不要顺着走咯，是要拥抱民进党的反核神主牌，还是接招解决台湾现在缺电危机，要看我们的准总统到底要怎么想了。礼拜六还有一场反核的这个游行要上街头，我们来看看在反核大游行之后，准总统赖清德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宣示跟表态。好， Face 呢，今天中国时报头版下半版面，法务部长说 Face 要交给立法机关决定，强调大法官已经多次做出了核宪的解释。大法官詹森林问法务部，昨天我们也听到他的原话说，一定要跟多数民意妥协吗？他觉得说，我们以前同婚啦，或者是通奸除罪，都是走在民意前面，那难道这个 Face 也要跟民意妥协，还是说我们可以走在前面呢？法务部昨天说，这个应该交给立法机关来做决定哦。毕竟呢，其实以前这个大法官也解释过，认为死刑核宪，现在情势也没有什么改变啊。那为什么说最后大法官的解释又会做出不一样的一个说明呢？而今天在中国时报的报道，另外有说 Face 如果成定局的话，绿营担心影响的是2026年的选举，因为在南部支持者大部分是不赞成的。绿营立委说，政治议题恐怕会流失选票。那蓝营希望赖清德明确表态，而不是两面讨好。而昨天赵少康说，公投决定嘛，这个朱立伦炮轰司法院变成太上院，宪政史上最大危机。而赵少康则表示说，应该是交给立法院，特别是立法院是刚刚选出来的新民意，那大法官马上你任期就要到了，应该要适可而止，我们辩论庭听听辩论就算了，把这个责任呢，要不然你交给公投，要不然就交给新的民意来做决定。那今天中国时报说，这个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吗？说出这个话，大法官詹森林他的 face 立场其实过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林伟信说，大法官卸任前其实真的不应该跟民意对抗哦，应该要保留空间给新的民意。大法官 face 表忠只会让人民更怨对司法。联合报今天社论的标题说， face 是两种价值的选择，我们应该交给更具代表性的立法或者是公投来决定，比七个大法官直接拍板我们死刑到底存废更符合民意。而且大法官如果是献媚向蔡英文表忠的话，恐怕最后会遭到全民的一个鄙视的。而核电厂呢，今天中国时报社论说，核电延役是朝野共同责任，那电力不足会害我们整个民生跟产业，所以呢朝野都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好，另外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联合报今天二版说是要帮这个习近平访问大陆铺路，预料呢26号这个习近平就会接见布林肯。相同的这个政治焦点，旺报头版头条也说，布林肯传见习近平，那这一波就是要帮拜登访问中国大陆来铺路哦。美国的军备库存台湾，军备存在台湾，放在台湾吗？昨天国防部长邱国正说，确实有一个概率的方向，而且我们的国军会扩大到美国去访问。两岸观光，这个今天在联合报二版下半版面说，商总呼吁立刻恢复团客，重新回到两岸八年前的盛况。大陆地密码现在又是执政党一念之间了。地震重创花莲，住房率不到5%，夜市几乎都没有人了。那观光复苏恐怕最快最快还要拖半年的时间，农产品的运输也要绕南回，提高成本。新北环状线复原必须要一年的时间，震到位移，责任归属交给第三方鉴定厘清。很多必须要利用到环状线的民众哀嚎说，啊，我们以为撑一个月苦一个月就好，哈，要等一年的时间真的是太久了。还有在这个其他话题部分呢，说 今天联合报有一个农膜乱象，农膜的废弃成灾，政府回收变成口号。好，这是民众种凤梨、西瓜、草莓作物会大量使用农业用的塑胶膜，简称农膜。但是因为没有回收机制，所以联合报说，你这个乱丢会产生带药性。如果你们真的拿来烧，或者是这个不良的气体释出的话，会造成我们泥地的二度污染，就像慢性中毒一样哦。所以呢，今天联合报提醒要重视我们的农膜废弃物乱丢的问题。还有 T-PASS 助攻哦，这个今天的自由时报说公共运输量成长达到 15.8 倍，但是呢相同的新闻联合报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联合报说这个一年花90亿预算的 T-PASS 月票根本没有成长，那基北桃用户占了全国80%，其他地方的用户根本就不是福利哦，但是呢政府大撒币，他们还要帮忙付钱呢。台北慈济开刀房护理师偷拍的事件，昨天检方呢是把这个护理师传唤到案，说10万块交保，但是这个涉嫌偷拍的护理师找不到10万块，所以最后是逆保无着，限制住居，而且在他家里包括手机啦、电脑上还找到其他可能是偷拍的照片。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明天早上7点钟《夜用早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喽。